修正解脱，那是怎么也不会失坏。这句话看得懂吗？如不是修正解脱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证阿罗汉果啊，或者成佛啊，但是怎么样也不会失坏啊。这个修正解脱，也就是断尽烦恼啊。那因为没有烦恼的滋润，这些业的种子它会干枯，哦，那某种程度就是它就失去了这个生长的能力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业在没有受报以前，它是不会失坏的。哦，这边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我们不是说希望能够这个趋吉避凶，对不对？大家现在还有去问塞公的情绪，受惊孙子一直哭哭个不停啊，哦，所以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办啊，哦。但是可能可以用一些宗教的一个方式了啊，哦。但是导师的书里面呢，大家可以翻一下。130页这边啊，哦，这边导师是在说明五戒尽行受众福之所归啊，哦。那怎么样能够趋吉避凶呢？导师这边所教我们就是要去奉行五戒，也就是要去行善，不断的行善啊，哦。那在130页这边他谈到受五戒而能持清净戒的，那可说是众福之所归，有没有啊，哦？就像得这个摩尼足，一切珍宝都会来归，都会来归己一样啊，哦。那由于此戒现身不犯国法，受到社会的尊重，人天欢喜。天龙护持，哦，那邪恶的鬼神退避都来不及，所以大家有一些困厄，哦，那导师说这个是佛典里面所开示的，就是要去奉行五戒，哦，好好的去受持奉行五戒，不用去问塞公自己来，哦，自己搞，哦，所以事事吉祥都要趋吉避凶呢，老师说就是好好去奉行五戒，哦，或是五戒十善，哦，所以持戒的不做一切罪恶，心地精进，报身人间，这是后面的，哦，也可以为定慧所依，哦，所以曾经来的车上就跟这些法友在谈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，就有时候他会被取笑说啊，你们吃素都是执着啊，哦，是吗？有吃素的情绪是吧？有啊，哦，没有都不执着。这个到底是不是执着，是不是行为，而是心啊，哦？因为当我们确认一个价值啊，哦，比如说不杀生。这是一种价值，哦，再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去侵犯众生，这种坚持是执着吗？不是吗，哦，你反而起嗔恨心，哦，不执着，所谓的不执着，哦，伤害到众生，那其实是在这种所谓的这种生命的层次，它反而是比较低一层的，哦，我们愿意去这一种追求这样的一个价值，哦，然后去奉行这样的一个价值，这个不是执着，这是一种怎么讲，正见的一种展现，懂意思吗？不能做就是不能做，哦，而不是说哎呀我好想做不能做，那个这个就是一种束缚。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说连想都不用想，何来的束缚？懂意思吗？是因为你想要去做，但是好像被一个东西绑住了，那你说这个是束缚，但是根本没有束缚啊，就是你根本不会想去做。所以这个到底执不执着是一种心的问题，而不是在你的行为。那吃素是为什么？一般都健康嘛。那导师的这一对张扬慈悲，张扬慈悲心。那你有人会说，肉跟张扬慈悲心有什么关联？但是在佛法里面它就是有关联啊。就是说当我们在吃这个动物的一个这个肉啊，当然它是已经死掉，只是一个尸体，可以这样子说啦齁。但它为什么会变尸体？这是它不是自然死的齁。你说自然死，那就是有什么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它是有供应需求而被这一个齁供应商然后提早结束他的生命的，这有共犯的那个成分在里面，懂意思吗？你不吃，那就不会有这种要杀那么多哦。他虽然还是他可能这个工业还是需要生，但是至少他量不用那么大哦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这个是绝对是跟慈悲有关系，慈悲它是各种形式的，懂意思吗？间接的、直接的，所以它不是执着，这个就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了啊。你会说这个早起的人是执着吗？应该要睡晚一点，它就是一个习惯。所以我们这个奉行这个戒法，其实变成是一种习惯，这才符合大智度论讲施罗的一个意义。它就是善的习惯性养成习惯，所以佛他的一举一动，他不会说诶我想一下要怎么做齁。他看到这一种贫苦的人家，他就会用他的智慧齁给他一个协助齁。懂意思吗？变成都是一种习惯，这种思维也是一种习惯，身体的动作也是跟着思维而来的齁。这样懂意思吗？OK, 好。所以这个业造作之后，我们刚才讲三十业嘛，那这个业善业要成熟，那要有这一种条件，因缘条件。那导师告诉我们，奉行五戒十善呢，清净的戒行，它是众福归来的一种因缘，所以好好的去实践五戒，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当我们不会去伤害众生，人缘就好，好的事情就会很奇妙的这样，这种连带关系是很微妙的啊。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啊，正见好。有业就会有果报，今生不受报，来生不受报，就是千千万万生业力它都会存在着，只要因缘和还是要受报。那这边导在这个书里面，导师有提到袁盎跟晁错的一个故事，大家听过吗？有啦，在拜水忏都会听过这个故事。那这个袁盎的重伤而杀害了晁错嘛，让晁错被杀齁。所以这个袁盎所做这个杀业，这是叫他杀。他自己没有杀，但是叫他杀，一样是重罪齁，一样是重罪。但是一直没有受报，一直到唐朝他转身为这个悟达，投生后来出家成为悟达国师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已经晚唐，从这个西汉到晚唐，老实说隔了千年多，很久。那悟达国师因为贪染沉香座，起了一个贪心，恶业才感报而患这个人面疮，人面疮。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说什么，这传说也表示着业力不实，他没有感报呢感果呢，他业力都会在、哦、懂意思吗？所以恶业不要做，善业要多做、哦、好，再来就是谈到这个由业往后，也就是说这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啊，他会受业力的一个推动，然后到底要投身为人天还是三恶道、哦、由业来决定的嘛。那这个决定的业呢，也有分成三类，导师这边谈到三类、哦、它有优先顺序的、哦、这边问这个，在我们要看证见前世后世的一个重要啦、哦、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再待会再问啊。为什么要证见前生跟后世、哦、那我们要谈不信后世的错误，还有祸延子孙的错误，还有不信前生的这种错误，这些在导师的书里面都有谈、哦、不信后世的错误呢，那导师说证见有前生有后世，善恶有报是多数人能够信受的，前生跟这都是多数人能信受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只信这个现业现报、哦、他不信后世，他并没有，他并不认为会有后世的，觉得有后世的请举手，都有了、哦、可能有些人还怀疑、哦、没关系，但是佛法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，你没有解脱之前就是不断的延续，生灭相续、哦、好，所以他是不信后世，可是行善作恶现报人只是少数、哦、那他就会认为说天道无止，就是他不晓得，他不认为有后世，所以他看到现在有人作恶却没有受这个后报，他会觉得天道无止什么意思、啊、没有天理懂意思吗？因为天理要到后世才会去反映出来，懂意思吗？因为他不相信后世，所以他就会觉得没有天理、哦、就会怪东怪西的、哦、这是不相信后报。还有这个有些人只信这一个善恶业他会报在子孙，不是报在自己、哦、那这个应该是儒家的一段话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诶，好像也蛮有道理的，是吗？哦，但是导师说，这个是因为哦，因为你积善，对不对？你有福德因缘嘛？哦，那跟你有相同福德因缘的人，就会感得的。那有没有就是感生到这个家里面来，懂意思吗、哦、那这个是他的果报在这边，在你这边成熟，不是你的果报，感就是在他们，这是他的果报来的，不是我们的果，我们只是跟他有缘招感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、哦、那导师说中国人谈这个因智，因智就是祖德庇荫、哦、大概都是这样的、就是积善之家，或是谈这个因智、哦、不出这二者。但是导师说这个世间呢、啊，有很多是父贤子不孝的、哦、那怎么会是报在子孙呢？这个、不对的、哦、或是父不孝而子贤，那也没有报在子孙，子孙是他自己的福报，他因为跟我们有缘才来的、哦、是他的果报，不是我们 的业报在子孙身上、哦、好，如果是祸延子孙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那前面说父跟子其实是善跟不善是 不一致的嘛、哦，那导师说，那如果没有子孙，那他的这个善恶业不就落空了？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 完全正确的一个概念，看起来好像是如此，其实这个是子孙的自己的业报，不是我们的业报在他身上、哦、大家会不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做善做善还是好，好的子孙来跟我们在一起还是障碍少一点、哦、有些人遇到那种来讨债的，有没有？这台湾的讲法，这个来讨债的、哦、就是对父母非常不好的、哦、所以还是能够这个做善业招感一些好的这个子孙来跟我们在一起，这个阻碍还是少一点、哦、好。不信前身的这个错误、哦、那这边就谈到这个耶稣教，也就是基督教、哦、那基督教是有后生，它后生是哪里？两个地方，天堂跟地狱嘛、哦、啊怎么去？信就上去，不信就下。这其实也不合理啦、哦、也不合理。由善恶业决定，这是比较合理的。我们从理性来说、哦、理智来说。好，那导师说，这虽然能够使人依此而离恶向善，因为有后世嘛、哦、但不明过去是对现生果报的千差万别，就无法说明，也就无法使人升起合理的正信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圣经里面，应该是福音书里面的啦，福音书才有耶稣说、哦、旧约没有耶稣这个新约才有、哦、福音书。那的导师就引用了新约里面的那，他说耶稣在解释生盲，生盲就是生下来就看不到、哦、生盲生下来就盲，那他说是为了神要在他身上显现权力、哦、那导师就提出一个怀疑，他说其实耶稣并没有能够答复这一个问题、哦、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，出生就看不到人很多、哦、如果只是要显现权力一个就好，不用那么多，懂意思吗、哦、好所以不但要正见善恶业报，还要进一步对于前生后世要有坚定的信解，然后发生正见，所以这个都是重要的、哦、这个都重要。好，再来就是要谈到这个由业往后有的一个问题。那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这个造作的业啊，就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其实是非常的多，那过去生中未了的业力又积压到现在，那今生的业呢也是已经很多，从出生到现在，那再加上过去积累的那又更多，所以真是前业未清后业又来，这样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业呢，业力如今生死，那到底是哪一种业招感后报呢？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感兴趣了。那导师依据经论的开示，这边他告诉我们是不能确定，但是不出这三类，不出这三类。第一类是随众众业，随习习惯业，随意念，就是叫人要往生当时心念的一个善恶来决定。好，那导致说造作重大的善业，或是造作重大的恶业、哦、那重大恶业如这个五无间业，重大善业如这个禅定业，若有这个初禅二禅三禅这样的经验呢，死后基本上都是投生到色界去，它力量很强、哦、力量非常的强。好，那业力异常强，所以这个是重业、哦，那这样的众业，它的业力非常的强大，无论意识到或是没有意识到，众业一直占有优越的地位。就是说，你人在要往生的时候，如果有众业的话，它会主导你投生的一个去向。哦、这是众业是排在第一个。哦、好，那 有些人就是有重业的这一些人，临命中他会看到这个地狱或是天堂、哦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业相现前，或上升或下坠的征兆。看到地狱，基本上就是准备要下地狱；看到天呢，就准备要上天。接着或善或恶的重业，其己用而决定召改未来的果报。所以这一个重业，在人要往生之前，它会有业相现前、哦、会有业相。好，再来，如果一般人他都没有这个重大的这个业，善业或是恶业、哦哦、既没有重恶也没有大善，平平过一生，那在这一生中虽无显著的重业，但是所做的善恶业呢，在不断造作的状态下，对于某种善类某类的善业或恶业养成一种习惯性，那它也是很有力量，它是排第二顺位的主导、哦、如果没有重业就是习惯业、哦、我们前面不是讲微小转广大吗、哦，所以到临命中的时候，习惯的业力呢，它会自然起用而决定招感来生的果报，这是习惯业、哦、好，再来。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啦，在这个在阿含经里面，一位叫大明的一个长者、哦、他跟佛，他就问佛，他说我平时念佛，这个念佛是找阿含经里面的念佛念法念成是意念、啊、他经常意念佛、哦、那不失正念，但是他有时候呢他会外出、哦、在十字街头人多，这个相马多，他说连念佛的正念都忘了、哦、那他就想了解说，那时候如果不幸身亡会不会堕落、哦、因为可能会恐怖嘛，觉得很恐怖，好多车子、哦、那佛跟他讲不会堕落、哦、他说你平时念佛养成向佛的善习，他说即使失去正念而死呢，还是会上升、哦、因为业力强大，因为业力强大不一定与心相应的，业它是一种色法，还记得吗？它是一种设法。好，那里面就举了一个譬喻，就比如一个大树向某一个方向、哦、倾斜、哦、所以锯断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倒向倾斜那一个方向、哦、除非被人家再搬一下才会到另外一个地方、哦、遇到重大的一个力量，要不然它这锯断就譬喻这个命中的时候呢，他就往某个方向、哦、倾倒，那就是往这个习惯的善业或是恶业去投身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止恶行善能造作重大的善业当然很好，但是导师说最要紧的还是平时的修行，去累积这种习惯业、哦、养成善业的习性，临终自然会愿意因业力而向上。好，好，再来是关于随意念这一个部分。好，我生前没有重大恶业，也不曾造作习惯性的善恶业，临命中时恍恍惚惚，大有不知何往的情况。好，那到末后忽而意念善行，就引发善业而感上升人天的果报，这是意念，就是看你想到什么就什么决定。如忽而意念生前的恶行，那有可能引发恶业而堕落。所以当人要临终的时候，最好能够为他说法，那为他念佛，说起他生前的善行，让他想起心能意念起这一些事情，让他意念善行，引发善业来感果、哦、好。那导师在书里面说，净土中的临终助念也就是这一个道理、哦、不过这是随意念的、哦、 如随众随喜的众生到临命终时，业力是最大啊、如众业与这个习业是恶的，那就很难使他意念三宝。大家不要不信邪，真的。你如果有这一些习惯业，你到临命中要起这个正念，它是很困难的啊、所以还是要最好平时多造善业啊、不要平时说哎、跟念佛的好朋友这个交心啊、当要往生的时候call一下他们来帮忙，那有时候帮不上忙了、虽然他们来帮忙，但是如果你有习惯的恶业啊，或是重的恶业呢，真的善念是生不起来。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，大家有生过病吗？生病你去注意一下你的念头都是什么。生病的时候是心力很弱的时候啊。如果这个平时作恶的人，大概都是那一些念头。大家可以去，或者去医院探访一些病人的时候，可以问问他：哎，你脑海里面都跑出什么样的一个念头出来？哦，都是跟这个习惯有关系哦。所以最好就是能够养成习惯，也不要靠临命中哦，然后赌一把。那赌一法很危险啊，很危险啊。所以如果有这个重业或者习惯的恶业，它是很难使他意念三宝或布施等功德啊。好。所以导师的一个结论呢、他说学佛修行到底平时要紧，所以真的啊、五戒十善这个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一个实践啊、那他当然它还包含这一个戒定慧这三学，这个十善里面有离贪离嗔离邪见嘛，那这个都是心意业的部分，那其实就是智慧的一个培养，懂意思吗、哦、这边曾经有人问一个问题，家里养狗的举手，都没有，死掉了是吗、哦、没有再养了，都没有人养了，哦、那蛮不错的、哦、因为公寓不能养OK， 那有人就问说那狗要死了怎么帮它助念，对觉得可以帮狗助念请举手、okay， 蛮好，觉得可能有点困难的请举手、哦、这很难说了、这个导师啊，他在书里面有一段话、在108页的一个记诵，他说人中苦乐杂，生尘之枢纽，在这一段里面导师提到啊，其实是人他才有这种强而有力的这种心智啊，做善做恶，其他道的众生啊，特别是这一些畜生道啊、哦、他们都是或是鬼地狱众生，他就是受报嘛，他哪有时间去懂意思嘛、哦、内心有造善造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、哦、他基本上就是说三恶道基本上他都是在受报的一个状态、哦、那他说这个动物啊，好，动物答108页的最后一行、哦、他说鬼与旁生，108最后一行有找到吗？鬼与旁生、哦、除少数的高级而外、哦、大部分是不会造作恶业的、哦、人间的无知小而心失心的这个狂者、哦、杀了人还不负这个杀人重罪，何况多数旁生比小儿更无知、哦、仅凭生得的这些智能而行动，那大鱼吃小鱼，大虫吃小虫，是众生可悲的现象，不清净， 可以有清业清报，但不会因此而成为这个淫业，使众生堕落三恶道的，懂意思吗？就是说这比以这个狗它是旁生畜生道嘛，对不对？它基本上它的智能呢，多数的旁生比小儿更无知，但是有些人会觉得，哎，狗好像有点灵性，听得懂哦。那它到底听懂多少，那又是一个问题哦。你叫它坐下，它听得懂；跟它讲这个什么苦集灭道，对不起，这就亲。就是说，它到底能够，就是说，你为它说佛法哦。到底效用有多少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从导师的这一段开示来看呢，基本上可能效力并不大，效力并不大，或者是说只能说给他一些简单的，那所以基本上狗他的智力可能没办法去接受，或是意念一些所谓这个意念三宝的功德布施啊，或是保护主人这些功德啦，有些可能有，也就是说根据刚刚的这一些开示，那你可以告诉他说，你这一辈子啊，简单的他可能听得懂，就是说你曾经救过主人什么时候，可能这一些简单让他可以有这一些刺激性，让他能够升起意念，或者说，也就是说一个原则，就是让他不要感到恐惧，懂意思吗？这众生有恐怖升起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堕三恶道的一个这个几率就会大增，所以能够去安慰他，那可能就是让他感到没有恐惧，这是一个原则啦，那或许可以减所谓的助念，大概只能做到这边了。那你他因为以他可能也没有念佛了，也没有学佛，以他们的智力还没有办法，所以简单的告诉提醒他说，你做了很多所谓的 good job， 做很多好事情，让他这个能够不用没有恐惧，没有恐惧，然后告诉他说，这个要多跟这个三宝结缘，三宝可能听得懂，平常要多训练他，这个就是佛，呵呵，类似的，要多跟三宝结缘等等的，那就让他心能够平静，那他应该就比较有几率往生善去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就谈到游业往后有，就是说我们游业会到下一生，有些人他是不相信的，但是呢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就从我们这一个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个经验，我们是从小孩子来到现在嘛，对不对？懂意思吗？我们小时候跟现在长相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些变化，但是它总是就是一种生灭的一种相续的一个情况，这种生灭相续到处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就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世界都是如此。所以这种由业往后有，导致说你没有天眼的人，你只能透过推理比量，听得懂吗？也就是说这个现实这个世间都是因果相续的，因生灭相续的，所以生命也是如此，这一期的生命命中的，那按照这样的一个，只是说它的一种相续的方式是比较维系，是我们不清楚的，但是它一定是继续相续下去的，懂意思吗？这只能用一种比量。那游业往后有导师说，众生在生死中是不得自在， 听由业力摆布的，像这个。那现在生命经过了死亡阶段，就转而开始新的一个生命往后有而去。好，这样的死而又生，前生与后世之间不依不异，不长不断的延续，确实是甚深的不容易明见。所以有些人他是因为看不到嘛，所以他就不容易相信。有没有不相信的？这个由业感报生死相续，在圣者呢是不会有疑问的，是不会有疑问。但是呢，特别是得到这个天眼的人，他是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如何转生，他的过程他可能看得到。所以有天眼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是一般的凡夫他没有清净的智慧呢，对前生死后不免漆黑一团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虽有少数极少数的不昧前因能知道 前生，也被庸俗的唯物论所抹煞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说最好是依佛法修学，得清净智，发天眼通，亲自去证实。要不然呢，就只好相信佛的一个教导，他告诉我们有前生有后世，由业往后有，或是从推理去了解。那这边就谈了一个心境火相传的一个譬喻，这是用这个庄子的一个故事所讲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譬喻。他说心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那庐山的这个慧远大师呢，他就用这个来譬喻这个死生相续的一个道理，死生相续的道理。那怎么譬喻呢？他说这个前心大家知道了，心现在还有吗？没有这种东西了。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心，就是柴火了，一般我们就讲柴火。前心不是后心，后火也不是前火，也就是说这个火啊，它是从木头升起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一堆木头在那边烧，假设是一根木头在那边烧烧烧烧完，又烧到另外一根木炭去，或是木头去，那这个后火也不是前火，懂意思吗？刚刚在这边烧了火，跟烧烧烧一个小时之后变这一根木头在烧，这两个火是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这个木头也跟这个后这个木头也不是完全一样的，也不是一样。而后火呢，当然说后火不能不说，不能不说由于前心的火而来，也就是说这是有关系的，懂意思吗？只能这样譬喻而已啦。在阿含经里面，佛对这个问题他不讲太多，他顶多就是用个譬喻这样子而已。好，这等于说前生的生命，他就一直这个譬喻跟我们生命要做一个譬喻的一个结合。前生生命活动停止的时候又展开新的生命。那前生不是后世，但后世确实是依前生的业力而来。懂意思吗？然而从死到生，时间跟空间都可能有距离，所以死后生前如何延续，那还是需要解说。RIP 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知道吗？英文经常有人用Rest in peace 是吗？就是什么安息啊，安息就是死掉，安息。 啊，所以死掉之后，然后再变成这个小孩啊。那导师这一段有点难懂，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就好。他说，依佛法的深意，所身心活动显现为生命的一个形态啊。当死亡的时候，身心刹那灭去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啊，就是一种身心活动的一个总和啊。那活动停止就是生命结束啊。身心刹那灭去，显著的身心活动，现在的就停顿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然而过去的这个身心，过去了的身心已经停止了，这样的身心活动不是没有。我们前面说这个业造作完会有什么业力，会有一个业力的，所以导致说这个就是业灭过去功能不失，是活动停止，但是活动它会转成这个无表，转成无表功能，不是，这是经里面经论里面所说，这不妨说是生命的潜在、哦、所以等到因缘成熟，过去的业力它就会引发一新的身心活动，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生命、哦、好，所以以这个心火来比喻，然后它就是说火烧物发回熊熊的火光，这就如显现这一起身心的活动，火就如同是活着的人有身心的活动、哦、烧完呢发光的火焰没有了，那就相当于一起生命的结束死亡、哦、火熄了热灰也似乎冷了、哦、但是如果遇到易燃的物件加上微风的吹拂，又会怎么样，死灰复燃又重塑发出熊熊的火光，懂意思吗？这是个譬喻了，这是个譬喻。所以死灰复燃火光，它是不是前火？不是、哦、那与前火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，是有关系的、哦、是有关系。那这如后生不是前生，而后生与前生的行业是有关、哦、譬喻是这个样子，都很合理嘛、哦，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相信这件事情。所以从前火到后火在时间上可以有间隔，这如后生与前生之间呢，时间与空间都不妨是有距离的、哦、比如说死掉跑到美国去投胎，类似啦、哦、假设，或是好很久很久之后才有时间空间的一个距离、哦，但这个时间跟空间在佛法来讲它是如幻如化的，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。一个有神通力的人，他可以再怎么远他都可以马上到，神足通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这种空间跟时间这种它是一种如幻如化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导师说，约佛法来说，过去的业力在如幻如化的法性空中本不可说有时间的间隔，这都是如幻如化的，只要因缘和合，那它就能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忽然引发另一个生命，身心的活动就开始，就另一起的生命就开始。好，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业的主题就跟大家谈到这边。有些人听过在复习，让这个业的一个信念能够更稳定更稳固更坚定。那没有听过，希望能够对业佛教的业正确的一个内涵能够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掌握。好，那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都没问题，哎，是。
就是业是我们内在身体语言动作还有思力
推动，对。
我想问一下，那
正悟也还有思维啊，它是正思维或是清净的思维。它其实它造是善业，或是清净业，或是无漏业。哦，那无漏业它就不会感生死。那有漏的，这个是又谈到这种佛学有漏，有漏怎么解释呢？漏啊，我们杯子啊。哦，有如果有这个空一破的话，它就会流出来，就是不圆有漏，就是对有烦恼的一个渣的一个渣，这个奸杂染，就是有烦带有烦恼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造作，这叫有漏啊。没有烦恼相应，我们用相应好了 ，connect。跟烦恼连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对，你的问题可不可以再清楚一点？对对对。这个都是中性的。对对，所以结合善恶的这个心所，它就变成善的跟恶的心这样子。对对，可以明白吗？可以了哈、哦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业其实有三种哈、哦。现在听说思思也有三种。业有其实有三个，一个叫无记了，无记就是这个动作不是由这个意志力所推动的，你是无意识的，懂意思吗？或是无意识听得懂吗？就是不是特别你想要一种去计划、哦、去造作这样的一个行为、哦、那这个叫做无记，就是不能记别善或是恶、哦、但它还是有漏、哦哦、它还是有漏，它只是说不是善恶业它就没有那个力量感果，懂意思，它是无记、哦、无记业是不感果，但是善恶业它会感苦，善感乐果，恶感苦果，懂意思吗、哦、那还有一种叫无记业，那还有其实善里面还有这个清净的、哦、无漏业、哦、那善里面也带有一种贪的，这也是烦恼嘛、哦、我想要有一种贪的心所在里面，但是你做的是善，比如说布施、哦、我希望他以后能够回报我更多这样子。那就有杂染在里面，虽然它是一个善，但是它是带有杂染的、哦、它是帮助别人，但是这个业呢不纯正，善的一个纯度不高，就跟黄金里面的纯度不高一样、哦、可以明白吗、哦、它其实业是蛮复杂的啦，那这边只是就一些比较大类的一个方向来说明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啊，观业性本空，蛮难的。他蛮难，但是必须要去练习。那如何观业性本空？你就是要去了解这个苦集灭道，这个是出世间正见的一个层次了，懂意思吗、哦、然后去了解缘起，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一切法缘起都是生灭无常的，生灭无常就不自在，没有一个主宰、哦、无我，空就是去否定这种主宰、啊、这种自信这些 所谓的不正确的一种知见啊、哦，或是一种对这个世间的一个认识，懂意思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必须要透过不断的缘起生灭啊、哦，然后体悟到这个生灭的一个当下就是空，你的这就是一切法。我们看都是很真实的嘛，哦，我们虽然说它是空，但是我们总觉得它真实。电脑摔下去还是心一痛，还是会痛，懂意思吗？了解是一回事，但是内心深处都还是带有一种染着，懂意思？那就是要不断的去从这些道理去观察，哦，那当然要配合定的一个层次经验，那这种道理你才能够很深彻的通达，那个时候才能观最心本空啊。最心本空还是从导师的一个教导，还是从这个缘起的一个观来的啊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恶善恶业它都会变化的嘛。哦、它水的环条件，它不一定是，它不是一个实有的、哦、没有一个东西是实有的，类似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能够断那个我执着，根深蒂固那个我执啊，那烦恼都是从我执而发起的嘛，所以把它断除了之后，那烦恼就断除了、哦、那没有烦恼就不会再招感后这个业，它就失去了这种滋润，它就不会再有感果了。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先下课。如果有问题，但是因为这个师父是有两位居士在，所以也不能问太晚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啊。那下一次我们还是在五圣共法里面的这些篇章啊，那我们可能会谈谈三福业，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实践，正见确立之后我们来谈实践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感谢大家。